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你的灵修伙伴。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使我们得着指引和方向。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愿每一次的灵修分享都给弟兄姐妹带来灵里的感动和造就。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勿妄下定论，也就是不要妄下定论。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约书亚记22章10到34节，约书亚记22章10到34节。由于经文稍长，我们请弟兄姐妹自己好好的读，待会儿呢我们就不在节目中再诵读经文了。请弟兄姐妹预备好您的圣经和您的笔记本，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天韵诗班所带来的《福》。约书亚记22章10到34节是今天的灵修经文。我们今天要背诵的经句在旧约圣经传道书7章9节。传道书7章9节经文说道，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传道书7章9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 传道书七章九节。方便用手机发送简讯的弟兄姐妹，可以把今天的金句当作一则简讯送给你所有的好朋友，提醒他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继续就孙大中来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勿妄下定论。我曾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内容只有经文，而寄件者跟我不是很熟悉。碰巧当时教会委员中有一些意见分歧，我是委员会的一员，所以我当时很气愤，认为这些经文是针对我的，因为我认为有人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却用经文来攻击我。在我要以牙还牙之前，我的丈夫杰建议我宁可相信寄信者是无意的，也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坏。他说或许他可以解释清楚，可是我无法想象他可以有任何解释。不过我仍然接受了丈夫的建议，打电话给对方。在电话中他说，谢谢你的来电，我的电脑中了病毒。他把我在主日学所用的材料随机发给通讯录上的人。天哪，感谢神透过我的丈夫使我免于为一个不存在的谬误而制造出大问题。基于事情看似合理但却并非事实，我便妄下判断，我差点制造了无谓的冲突。过去以色列人也曾犯过相同的错误，他们误以为他们的弟兄所建造的祭坛是悖逆神的象征，因此准备向对方发动战争。为了避免错误的判断，我们必须小心求证。当你思考问题，定要小心仔细，如你快下定论，就会后悔莫及。要避免尴尬的错误，就不要妄下定论。
亲爱的听众朋友，孙大中和杨义杰非常感谢您踊跃参加灵命日粮365的活动。为了更好地跟进确认您所提供的答案，我们希望您能够尽量地透过电邮和网邮等方式联络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良友@良友.net， 汉语拼音良友@良友.net。 如果您选择网邮，请您进入良友网站以后，点按右上方的联络我们这一栏。如果您选择在网上留言，请不要张贴个人资料，以保护您和被提名的朋友。非常感谢您的合作与同心，也请您帮助我们将有关的注意事项传达给有兴趣参与这一活动的弟兄姊妹们。愿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将神的爱与真理传扬。
由于灵命日粮节目目前不再送出灵修小册子，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尽量上网阅读。我们要送给你灵命日粮365这本小册子，因为数量非常有限，所以我们举办灵命日粮365活动。三就是请朋友写出上个月的节目三个主题和金句，或者是最近节目所播出的三个主题和金句。比如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妄下定论，那么金句是在传道书七章九节，请弟兄姐妹把主题和金句写清楚。六呢，是请朋友把灵命日粮这个节目介绍给六位还没有听过的朋友。五就是请朋友为五位在节目中或留言板上提出有代祷需要的肢体祷告。那今天我们特别注意天路客所提出的代祷事项，他说请我们为网络教会代祷，让所有的管理员在神的带领下能同心合意，彼此相爱，一同与神同工，兴旺天国的福音。是的，感谢神兴起他的仆人，那报福音传喜讯的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主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若有人爱主，这人是主所知道的。我们就为天路客所提出的代祷需要，我们在祷告中纪念。另外刘姐妹特别说 有一位田姐妹，她以前很爱主，但是现在好长一段时间不来聚会，劝她也没有用，她说信不下去，求主可怜她，不要让她失去这么大的福气。我们就为信心软弱的肢体来祷告，求主施恩，求主赐福，让他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重新火热起来。今天我们思想勿妄下定论这个灵修题目。第一印象往往难免出错，单单凭着第一印象往往会带来错误的结论，只有借着坦率的沟通才能够挽回因着傲慢与偏见所造成的错误认知。人与人之间一切的误会、猜疑和隔阂多半是出于不了解，与人交往的时候可能误会了别人，也可能被别人误会，这都是有可能的。而误会所带来的损失是很大的，可能因为误会我们失去了朋友，因为误会我们丢掉了工作。因此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提醒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不要把印象中的现象当作就是真相，要留有查证的空间，在行动之前要有充分的沟通，千万不要冲动，凭着血气行事。中国常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腓尼哈和十个首领一同去了解原委，这是好的。当十个首领与腓尼哈到了基列地，见到了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特别提到两件事，第一就是拜皮尔的罪孽，第二就是亚干取了当灭之物。他们旧事重提，提醒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一个人犯罪会连累全以色列民，审判会临到全会众，这是得罪神也得罪人的。他们深怕以色列人因为拜偶像、向别神献祭、背逆耶和华，而使得全会众都遭灾。但是后来腓尼哈和十个首领发现，原来这个坛是特意做的，免得约旦河西边的众支派的子孙说，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因为住在约旦河东，远离咱们的会幕，在那儿没有祭坛，就与耶和华无分了。所以这个坛的建造原不是为了献祭，而是为了做证据。他们是一番好意，但却引起了误会。很多时候我们的好心却做了坏事，我们自认动机没有问题，这是一番好意，但却因为忽略了别人的感受、别人的观感，做事缺少沟通，结果呢引起了误解，给人造成错觉，好事最后就不成为美事。约旦河西边的十个支派，他们起先不能够理解，不明白建这个坛的原委，但是感谢主，他们没有冒冒失失的采取行动，没有凭着第一印象的直觉靠着血气去处理，而是愿意去了解，愿意多走一步，使得一场极可能引发的内战消弭于无形。今天我们所背诵的经句《传道书》七章九节，《传道书》七章九节经文说，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箴言书十八章十三节，箴言十八章十三节经文也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箴言十八章十三节，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他们疑似转去不跟从耶和华，但不等于就是，因为还不能够证实。所以弟兄姐妹，在许多事情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见解，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千万不要带着成见。试想，如果腓尼哈本来就讨厌约旦河东的那两个半支派，心存成见，存心毁谤，那么他故意煽风点火，挑拨离间，煽动群众，那将会有多么可怕的结果呢？雅各书三章十六节，雅各书三章十六节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箴言十章十二节，箴言十章十二节又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当我们凭着爱心，事情就容易有所转圜。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 雅各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经文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感谢主，腓尼哈和十个支派的首领没有凭着血气行事，在政坛这个事件当中，他们首先推派了众望所归的领袖腓尼哈。腓尼哈是圣洁人物的代表，在追求圣洁的事上是有公信力的，是足以服众的。腓尼哈他没有带着属灵的骄傲去处理这事，他不是向着约旦河东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兴师问罪，而是转达了另外十个支派会众的疑虑，他们的观感。他们最担心的就是，你们今日竟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吗？你们今日既悖逆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同时又向他们表达了极大的接纳，也为他们贴心的设想。约书亚记二十二章十九节，约书亚记二十二章十九节经文说道，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住之地，在我们中间得地业。感谢神，经过这样的沟通，结果最后是神得荣耀，人得平安。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把自己带入这个处境，我们又会怎么做？当你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里边有一些冒犯你的话，你会不会不明就里的就怒气冲冲要找对方去理论？还是你先愿意安静祷告，求主给你力量，求主给你耐性，先仔细查证，好好了解。当你发现啊，原来是对方电脑中毒，这时候你会庆幸还好没有在怒气中做出让人遗憾的事。生活中很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诗篇34篇12节到14节，诗篇34篇12节到14节，大卫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既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弟兄姐妹，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很多时候我们怒气在先，我们的恶言先出口，然后我们还没想清楚。千万不要冒失开口，不要心急发言，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妄下定论，这只会显出我们是多么的愚昧。要做智慧人，不要做愚昧人。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哥罗西书四章六节，保罗又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此外，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保罗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处世智慧。多少时候我们容易以个人的主观偏见，带着属灵的骄傲，凭着错误的印象误会了别人，在还不明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整个真相以前，我们就说了急躁的话，我们太快定了弟兄或姐妹的罪，结果呢，我们得罪了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甚至得罪了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真是要求主赦免，并且求主赐下勇气，使我们能够向弟兄姐妹，向我们家人朋友认罪。在此同时呢，我们也要省察自己，是否我们有一些行为容易造成别人的误会。因为我们是活在群体当中，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要注意别人的观感，别人的感受。如果我们在一些处事上经常容易不经意地造成别人的误解，求主帮助我们乐意主动的沟通，在第一时间说明，不要让这个误会继续加深。还有，面对尚未证实的传言，我们不能不经查证就随火散布，要探听，要查究，要细细的访问，这是绝对不能忽略的程序。举一个例子，当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的时候，她已经许配给约瑟，但是还没有迎娶。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我们常常会陷入 黑白二分的迷思里。这件事不是你错，就是我错，难道还有第三种可能吗？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有这样的空间，就是有可能。事实上呢，玛利亚没有错，约瑟也没有错，他们二人都是敬畏神的，都是顺服神的，都是蒙神赐福的。神按着他的定旨先见，按着他的主权和智慧，要借着圣灵感孕玛利亚，生下救主耶稣基督，要把福气带着这个家庭，要大大的使用他们夫妇二人。当约瑟他先忍耐下来，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他想要暗暗的解除婚约。约瑟一心为了玛利亚的好处，他要保护玛利亚，在公义和慈爱之间，他用智慧处事。约瑟他考虑这么做，正在思念这事的时候，神的指示来到了。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节经文记载，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对约瑟来说，玛利亚未婚怀孕这事让他很难堪，他可能成为别人的嘲笑对象，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谈。但是约瑟先忍耐下来，他不妄下定论，他也不急于发怒。结果呢，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告诉他他所不知道的真相。主的使者对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生的精力非常有限，我们的理性也非常有限。当约瑟愿意忍耐，愿意等候的时候，他就看见了神的荣耀。以后当我们讲圣诞节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一定提到约瑟，我们一定提到玛利亚。求主帮助我们胜过妄下定论以及随意论断的这股冲动，让我们凡事查验，让我们远离尴尬的错误。我们再来听首诗歌，天韵诗班所带来的《怎能》。
流露我
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天韵诗班所带来的《怎能》，提醒我们要打破玉瓶，舍弃老我，流露属于主的尊荣美善。经常我们是凭着老我，凭着血气急躁发言，我们很快的妄下定论，结果呢，很多尴尬的处境会出现。传道书七章九节，我们今天背诵的经句提醒我们，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箴言十八章十三节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这两节经文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提醒，使我们能够为人处事做智慧人，不至于做愚昧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你说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求主帮助我凡事谨慎，求主提醒我时刻需要依靠你。主啊，我再一次把自己生命的主权，把我的自我，把我的自由都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约束我的心，求你约束我的口，求你管理我，你所启示的每一句话我都要好好思想，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求主保守我，求主拯救我脱离愚昧，使我能在你面前做完全人。主啊，当我省察自己，发现过去曾经因为妄下定论，曾经因为急躁发言而得罪我的同工，得罪我的弟兄姐妹，得罪我的家人朋友，求主给我力量，给我勇气，懂得向他们认错，并且寻求和好。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在爱里合一，不因为这些误解而造成嫌隙，造成同工间的不和，弟兄姐妹之间的误会，家人的疏远。求主带领我们，求主赐下和睦，求主赐下和平，求主使我们能够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特别为中国内地的教会祷告，主啊，你知道教会的光景，你知道弟兄姐妹的需要，求主加添力量，求主赐福在我们中间。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非常欢迎弟兄姐妹来信与我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你可以在留言板上留言，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或者是写信的方式与孙大中和杨义杰分享交流。如果觉得生活中有一些特别需要为你祷告的事项，你可以告诉我们，让我们不但做你的灵修伙伴，也做你带祷的伙伴。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良友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良友 at 良友 .net， 或者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请你注明灵命日粮节目给孙大中和杨义杰收就可以了。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你。心清洁里看见生命。